有点 shock 的感觉啊，不要有这种感觉，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哪一天降生并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确实为我们降生了，这件事情最重要。 Amen， 感谢主。25号也好，4月也好，9月也好，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在那一天里他为我们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当中，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的救主，我们今天因着他才能够坐在这里。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这个礼拜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来把我们的心专注在来救我们的主耶稣在他的身上啊。第一个，我们思想他的救恩，思想他的救恩，仰望耶稣基督，瞻仰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然后呢，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做到了多少。我希望今天的礼拜也会成为一个对我们自己内心一个省察的时间，一个认罪悔改的时间。我希望一个能够成为弟兄姐妹们从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榜样当中能够得到很多的启示，很多的帮助。他给我们的榜样是完美的一个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聚集在他的面前，我们愿把所有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他。哈利路亚。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是讲耶稣基督的诞生，但是很遗憾的是世人不知道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呢他们庆祝的比我们庆祝的还厉害，有没有？你走在大街上会看到我们教会的圣诞树已经很漂亮了，已经很好看了。你会看到其他的地方大型的商场啊，比如那些大的大厅里面或者是其他院子里会有更大更啊看起来更好看的这个圣诞树，这都是其次的。人们不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已经把它搞成一个商业化的一种普通的世俗的这种文化的东西。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在每一年例行的这样的一个圣诞节当中也把我们圣诞节的意义给淡化了，而跑出一种东西叫做形式主义来。因为觉得哈，每年啊圣诞节哈利路亚喂喂，带着小朋友来教会，然后欢欢喜喜嘻嘻哈哈，我们过了这一天很开心。其实不只是这样，每一年这个圣诞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我们除了我们内心有那种欢喜快乐以外，还要真的是认真的专注的去思考耶稣基督的救恩。弟兄姐妹，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把从神的话语当中再次得到我们今天所要领受的属灵的粮食，愿他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在今天的周报当中啊，这个核心经文已经登上去了，就在周报的那个大纲的右侧，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也是今天我们这个信息所要采用的一个核心的经文。让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啊，我们来把这个第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好不好？腓立比书二章一节到十一节，我们齐声来读，好不好？来，一二三。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们。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神，愿所有的荣耀感谢赞美都归到你的名下。主，我们今天带着敬畏的心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救恩。主啊，我们今天要专注在你的身上，愿主给我们 专注的心思意念。在这一周当中，无论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事情，主愿在这个时候，在你说你们要在第七天你们要歇下一切的功，我们知道这虽然是一周的第一天，然而我们要庆祝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主啊，这一天是分别出来单单的归于你的。主啊，愿主不光是我们今天把时间拿出来，我们人到了这里，主啊，或许我们的心还飘在外面。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叫每一个你的圣徒就在这个时候能够专注在你的上面。主啊，让我们抬头仰望你。主啊，愿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给我们一个可以领受你话语的心，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去掉我们的实心，改换成一颗肉心。哈利路亚。主啊，给我们一双顺服你的耳朵，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主啊，又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可以照着你的话语来遵行你的话语，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主啊，今天愿你赐下你的祝福，主啊，赐下你的恩膏，主啊，给天下万国主你的教会。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虽然我们讲着不同的语言，我们的文化也不同，然而主啊，你却是只有这一位，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牧师师母他们也在美国和家人共度圣诞，也愿主来赐福给他们的家庭，赐给他们非常难忘幸福的这样一个圣诞的一段时光。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把这一天的侍奉已经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就在这个时候，主啊，你的话语要对我们说什么的话，愿主圣灵亲自开启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感谢你亲自对我们说话，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所要做的事情，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荣耀的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主啊，今天的题目就叫做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心，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脏，而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私心，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也都不一样。我们之前在教会当中讲过一个道，就是教会它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要达成的一个状态，就是合一。这个合一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同时又是一个那么难的一个事情，因为人太不同了。教会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多元的特点，什么样的人在教会都有。刚刚来的朋友是从弟兄姐妹是从福建来的，我是从河北来的，北方的、南方的、东边的、西边的都有。我之前也讲过，我们的生活习惯虽然是同属一个国家，也有的是来自日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家人。这种是教会的一个多元的一个特点，但同时呢，教会又有一个单一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合一。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化一个背景，在来到神的教会当中，我们唯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合一，我们绝对是要合一的。所以这是神的教会，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他亲手创建的一个教会。如果你还不清楚腓立比 这卷书，保罗为什么写这卷书，然后腓立比的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你可以透过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是教会的历史，很多的教会它的产生的背景其实都记录在使徒行传当中，腓立比教会也不例外。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当中，我相信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在那一章的当中呢，保罗和希拉他们经历了一段非常坎坷的一段经历，他们来到了腓立比。那他们来到腓立比这个事情呢，不是凭着他们个人的这个想法去啊，我们要去腓立比，他们本来没有想去腓立比，可是呢神的灵就坚决的把他们带到了腓立比。当他们到了腓立比之后，他们发现哇，原来神的带领是有他的道理的，神的带领绝对不会错的。我们人有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想做的事情也很多，但是只有神带领我们走上这条道路，才能够有这个工作的果效。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如果你去读，你会发现保罗他们一行被带到了这个腓立比之后，马上的经历到神给他们开了一条传道的这个道路，这个门就被打开了。因为他们遇到了像这个吕底亚是欢喜快乐的接受了啊耶稣基督，信主之后呢，他一家都受了洗，欢喜快乐。 但是呢，事情不总是顺利的，下面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看到他们在腓立比的时候，后来被抓到监牢里了。我们知道非常著名的这个夜半歌声，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牢里开始唱歌赞美神。这个事情怎么来的？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被鬼附的一家人的一个女仆，这个女仆呢利用她附在她身上的一个恶鬼呢，让她的主人可以大得钱财之力。但是因为她一直在搅扰使徒，然后呢保罗就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鬼，这个鬼呢就从那女仆身上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很明显这个主人他已经没有办法再靠着这个女仆去赚钱了，所以呢他一怒之下就把这个保罗和希拉给告上法庭。后来呢照着罗马人他们这个判决就把他们给关到监牢里去了。后来就有了他们夜半歌声赞美神，后来他们的手铐脚镣全都被打开的一幕。最重要的是后来呢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家人他们的得救。这家人是谁呢？是这个监狱的狱卒。这个监狱的狱卒被据传他们是腓立比这个教会的，可以说是这个第一批信主的人，他们是一个教会的根基。这个狱卒和他一家人都受洗了，所以这就是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诞生。你会看到是在圣灵的引领下使用使徒，他们经历了虽然很多的挫折，但是呢神却把他的教会就在腓立比建立起来了。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和保罗的关系非常的好。保罗呢在给这个哥林多人写信的时候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口气是最不好的，因为他们的问题太多了，保罗斥责他们的问题，指正他们很多做错的地方。很多的教会每个教会的特点和的状态都不一样，但是这个腓立比教会和保罗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保罗如果你读这个腓立比书，你会看到保罗对他们说话都是非常非常的有一种亲近的感觉。这个腓立比是处在马其顿地区，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还提到了说你们攻击我的事情上其实有不足，但是呢有一个教会的人给补给上了，替你们补上了。这个教会呢其实就是腓立比的教会，他是马其顿地区的这个教会，是非常这个爱保罗也支持保罗一行他们宣教的，给他们实际上的很多物质上的援助，给他们这样的奉献等等物质上的帮助，所以他们关系非常亲密。但是即使这样的一个腓立比的教会，他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隐约的读到，其实事实也是这样，在腓立比当时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从结论上来讲，就是这个教会中间呢出现了一些这种纷争，言语上的纷争。这个纷争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有结党的这个倾向。保罗写信这个腓立比书的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绝对不能够有纷争，你们是同属一个身体，你们不能够绝对不能够结党。这是保罗写给他们书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读到这个第二章我们要讲到这个背景，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到，保罗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已经读到了腓立比的教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这里第一节说到，说若有这个若有那个这个不是特别的好理解，他在讲什么。你会看到这种劝勉也好，爱心上的安慰，圣灵里的交通，心中的这种慈悲怜悯，他讲的是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他是这种肢体和肢体之间的这种关爱的一些行为，是一种在服侍其他的肢体的一些行为。无论是你劝勉一个弟兄他消沉了，凭着爱去劝勉他，然后呢你可以用你的话语来安慰他，用圣经的话来安慰他，为他祷告，然后呢靠着主里的这种喜乐，我们有灵里的交通。你看到一个可怜的弟兄姐妹，你会去发慈悲去怜悯他，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也是我们在要达成合一的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他讲到这四个，这个劝勉，然后呢爱心中的安慰，圣灵中的交通，心中的慈悲怜悯，这四个绝对不可以少的。可是呢保罗在这说，若有这个你们就应该怎么样。其实这个若不好理解，我们倒不如说把它给如果翻译成既然， 就更好理解。其实事实上也是这样，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你们都已经做到这个地方了，其实他们不是没有做到，说如果你们能做到这样的话就怎么怎么样。保罗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们已经做到了，因为他看到腓立比教会其实是一个非常遵守遵行啊保罗话语的一个非常听话的一个教会，就是他属灵的儿女们建立的一个教会。保罗的意思是说，既然你们都已经有了这种劝彼此的劝慰，爱心上的安慰，圣灵中的交通，心中这种彼此所啊记彼此记挂，这种彼此的慈悲和怜悯，既然你们已经有了，然后你们就要意念相通，爱心相通，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他的教导让这些圣徒们要做到合一，意思就是说，你们虽然做到了这些服事，正在做这些服事，但是呢，你们还有一点欠缺的，就是说你们没有达到这个真正的合一。他说什么叫真正的合一？保罗在这里用了四个，他用了四个关键的词，其中呢两两相同。他说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然后呢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他用两个相同，两个一样，指的是要一定要是一样的，讲的这个概念。那你会看到保罗隐藏在保罗他的这个话的背后，其实有一个事实，是什么样的事实？那就是说，有一些腓立比的人，他们在想，那些分党的人，他们在结党的人，他们在想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有可能在凭努力，在个人凭着爱心去侍奉，但是呢却做不到和其他的人同心一起来做，也就是说不能和其他的人合一。就是我会照着基督的爱心，神给我的命令，我去侍奉，去服侍周围的人，但是呢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互不干涉，我也不需要和你一致啊。你服侍很好，我 OK 你很好，我不搭理你，我也可以做我的服侍，你去服侍他，我可以去服侍他，你去安慰他，我可以去安慰他，但是我不要跟你一起掺和，这种心态。那这个背后的这个事实就是说，人们认为只有自己凭着爱心来服侍，换句话说，只有我做的这个是真正的所谓的爱心上的服侍，它是彼此有一种比较，还有一种竞争的一种心态在里头，你会看得出来。保罗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说他们在这个对爱弟兄这件事情上，虽然你们在做这样的侍奉，但是呢你们的理解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那就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教会是一个整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而不是可以分开的。这就是保罗后面明明说到的这个关于结党的问题，关于结党的问题。他说你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保罗说了，请你们做到这样，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是非常理解的啊。作为牧者的话，最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主里头彼此相爱，完全的合一。如果出现一点点的弟兄姐妹之间的裂痕，我们都会其实心非常的痛，都会去想到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确实弟兄姐妹们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人的主见太强了，中国人的主见尤其是很强的，有没有？很多的问题在日本的教会，在韩国的教会，凭着他的那种文化上的那种他顺从的这样一个特点，不会有问题出来的。但是可能在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当中，会有这种各种的意见会生产，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个性很强。这里有的时候是好的，但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说这种文化它都有一个，他终于走了，我胜不过他，胜于他。文化都有两面性。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我不是在贬低我们的文化，但是呢我们却有我们的意见很强的这样一个特点。要做到合一不容易，但是我们确实期盼的弟兄姐妹们真正能够在主里合一，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特别理解保罗在说的这句话。保罗说了，说你们要达到合一，但是弟兄姐妹们，他不是在说他在追求一个，又来一个，他不是在追求一个硬邦邦的一个教理，一个教条，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保罗不是在讲一个教条，就是说我们也常在教会当中说弟兄姐妹要在主里彼此相爱，要合一，哈利路亚， OK， 你做不到不行，一定要做到，这是我们该做的，这是基督徒该做的，不想做也得做，一定要做到合一。这样的话就很卡纳西，很可悲，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非常的有限，你也没有讲我们怎么去做到。我们不能说保罗是一种压迫式的，你们必须要合一，必须要合一，怎么样？保罗他在讲的是提到了这个有爱这个字，他说你们要 爱心相同。其实最重要的要做的合一是一定是靠的爱心的，少了爱心绝对达不成合一。我刚才讲了，教会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地方，很多的因素充斥在一起。我之前都讲过了，北方人爱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从我讲过那一次到之后，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喜欢吃那些吃大蒜，大蒜，北方人爱吃大蒜，是不是？南方人是喝咖啡的，是吧？开玩笑的。我们的文化都不一样，在多元当中寻求合一是一件极难的事情。靠的是什么，弟兄姐妹？靠的不是硬生生的这种努力，而是靠的是从里面能够流淌出来的来自基督的爱，才能够达成真正的合一。这是我们找到一个唯一的秘诀。保罗知道他不是在讲一个硬邦邦的一个教条，他是要基督徒靠着彼此相爱，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合一才是真正的合一，就是爱里的合一。这个具体来说，他第四节说到，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们，看起来特别简单，但是往往不容易做到。我也请你问一下自己，我有没有常常的只是顾到我自己，而没有顾到其他的人？我们顾到自己的时候，会常常用很多的理由去使我们的这个态度正当化。我们不会说我不想搭理你，我只管我自己，好，你走吧。没有人傻到这种程度，至少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至少让对方不要去这么想自己，肯定说，哎呀，这几天你看我都也忙得不得了了，我这个你看我的这个时间表都已经满满的了啊，这个事情帮不了你。比如说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OK，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然后我这个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你看实在是不行，会跟他解释一番。没有人说傻到说我不要管你的，所以这个事情呢，看似是一个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保罗却说的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要顾别人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是背后的含的一个心态，是一个要牺牲的一个心态。就是说你不可能说100%的每次别人来的时候说我刚好我时间空上了，我什么都没干，好了你来了我可以帮你，这很自然。你不能够保证每一次人来找你的时候你都没有事情在做，那你就有问题了。你每天什么都不做的就有问题了。别人找你，好，我就是为你而活的，好，你要知道找什么啊，扫地好，我帮你扫地，我就是家里什么都不管，这是不可能的。人们每一个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情，但是呢，要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的话，其实背后隐藏的一个心态就是要做牺牲的一个心态，必须要有牺牲才能够做到又顾自己又顾别人。那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宣教士叫做戴德生，我在之前的讲当中分享过戴德生。戴德生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在中国的传道人，他建立的那个组织叫内地会。那内地会现在已经在中国没有了，但是呢，中国近代的宣教这个根基可以说是相当大一部分程度上是这个戴德生他和他的宣教团体建立起来的，非常非常的爱中国。他说过，他说我若有1000条生命，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若有我的银行户口里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随意支取。他就说我有什么就全可以给中国，他特别特别爱中国。他的关于他有很多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人，他说他在近期有幸见到了当年和戴德生合作过的一个传道人，就问这个姐妹，就说你对这个戴德生先生的印象是什么？他说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每次我有事相求去找到他的时候，他总显得跟没事似的。每次找他，他觉得他很什么都没有事，你找他随时他说好好好，就总觉得你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他总是好像没有事情在做。但是呢，那个姐妹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戴德生他一天要写多少封信，一天要见多少的弟兄姐妹，他忙得不得了其实。但是呢，因为每次去找他的时候，他觉得他特别闲，没什么事情可做，因为他把别人的事情看得比他的事情更重。他知道有求于他的来找他的人肯定是有要急的事情，所以他总是尽力的把对方的事摆在一个优先的位置上，并不是他没有事情做，而是他为了对方他做出了一个牺牲，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牺牲掉，优先处理对方的事情。我们的校长北野校长在这方面绝对做得不差的。我这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北野校长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个传道人，也是我们所有的，如果你去打听，其实同一个教团，弟兄姐妹，说实话的，不是每个牧师之间都特别和谐， 这段掐了也比较多哈，就是说不要传出去。教团里头，教团是人的组织，教和教会之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和的地方，牧师和牧师之间有的时候他不说话，彼此是有一些所谓的恩怨在里头。但是你去问有没有人去讨厌北野校长，我想恐怕没有人讨厌北野校长。他是一个，他的那个人格，他的人格的魅力，他对人的那种表现出来的基督的爱，然后很多人都你就没有话说。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也是关于他这个像戴德生这方面去见人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去问一个认识他的人，你会知道北野校长他很少说他讨厌什么，但是他却讨厌一件事情，或者讨厌一个字，就是盲字，或者一种我们就是日本人非常讲礼貌，我们在神学院去一般去找人之前一般来说会先预约，对不对？我们国人的文化是比较直接，碰碰哎在不在家，要不要去怎么样去，但是一般在日本的话会打个电话，哎你今天有没有时间，或者明天有没有时间，我们约一个时间去。北野校长他的办公室是放在那个教学洞里面，我们神学生可以很轻易的到他的办公室那边去找他。但是找他的时候很多人就比较啊想一想要不要直接去找他，有的时候咚咚咚一敲门，特别小心的说，先问他一句，说先生今お忙しいですか，先问他一句。但是北野校长一听到这个お忙しい，他就火了，他跟我们讲，他在讲道的时候提过，来我这里找我的不允许你们说忙不忙，不要问我忙不忙，直接进来就好，敲门就进来，我绝对有时间，我绝对不忙，只要找我的话我就第一个优先的要应对你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说我忙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北野校长他是整个神学院的这个校长，每天有好多的文件要批改，他要见很多的人，他要写讲章，因为他被人四处邀请去讲道，他还参加很多的活动，包括那些一些仪式上的东西他都要去办，交流活动也是他出头。你说他没有事情做吗？不可能的，他有很多的事情去做。但是呢每一次你去找他，他的时间总是空在那里。我们神学生在神学院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自己的烦恼需要去找人去倾吐的，需要去听属灵的长辈的意见，他是我一个首选的对象。因为我那时候回来也不容易，我就在神学院有了问题，我第一个选择的这个倾吐的这个谈话的对象就是北野校长。我都记得每一次你去找他的时候，每一次他都是笑脸相迎，总是那么的和蔼的接待了你，他会坐下让你坐在他旁边，坐在沙发上，他无论在做什么马上就停下来，他会从头到尾一直在听你讲，听你讲，他中间都不，他不会插话，一直听你把你的个人的烦恼讲完，听到最后他就一直一种很非常和蔼非常祥和的一种表情看着你。每次他还自己会帮人去冲咖啡，他自己去那边做好咖啡让你喝。他听完之后如果他能给予你指导的话，他会最后都知道老牧师都有特点，我们拿出圣经来吧，对吧，去拿出圣经来，然后啪啪啪，因为他有心里有感动，他会说现在翻到比如说列王记下或者历代志上到了哪一节哪一段啊，我们你来读一下，他会让我读，读完之后我也明白，他用这个神的话语教导了我，我一下特别的心悦诚服，然后听完之后非常受安慰。其实在我倾吐的过程当中已经受到很大安慰了，因为找不到一个倾吐的对象很痛苦的，他就一直可以做你一个倾听的对象，到最后他会握着你的手闭上眼睛那种用心力来为你祷告。哇，他的这种他的祷告还有他的这种这个对我的态度，你就觉得到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能活出这种生命来是我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我是要效法他的。每次看到他就是不慌不忙，从来没有说一种慌到这个事情做不了那个事情做不了，他总是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就是说镇定，非常的安静在那里。你去找他的每次他都有时间来陪你。我讲了这也是一种他对，因为他爱每一个神学生，他让每一个人来到他那里的时候都会成一个被优先对待一个对象，相对他的事情他可以先放在一边，他不是没有事情做，我在讲他是把他的事情可以先放在一边。所以弟兄姐妹要做到这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不要去想非常天真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可以两全其美，我这边事情一点都不耽误，但是对方的事情我完全一点也不耽误，我全都能做好，这样的人恐怕就不存在，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人可以做到两全其美，只能是暂时有一个轻重缓急，先把其中的一个事情放一放，去做另外一个事情。别人来如果他的事情非常要急的话，你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呢这中间要做出一个牺牲来，就是可以先把自己的事情放一放，来管一下别人的事情。然后呢保罗讲到了什么让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现在没有做到一个真正的合一，因为他讲的这个合一是说你们要有同样的，要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要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但是很遗憾的是腓立比教会他当时没有做到这个，这个原因是什么？保罗指出来了，他后面指出了这样一个，大家来看这个非常重要的，他说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个结党是任何一个教会都害怕的一个东西，一旦有了结党，一个教会它不会再成长，有了结党之后，教会面临的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分裂，这是魔鬼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神的教会因为人的意志过强，人的意志在凌驾在神的意志之上，在这个教会当中形成很多小的集团，这样的话这个教会会产生分裂。结党是怎么出现的？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呢他有这方面关于他关于这个情感方面的这个苦恼，他就找到了他的牧者去商量。去找到牧者去商量的时候，这个牧者呢很遗憾，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给他的这个建议是呢，觉得对方呢不太适合你，就是他这个男女情感上的烦恼。很显然是那个是这个弟兄特别不想听到的一个事情，于是呢就给他一个建议说，大概你要再去祷告，再去这个人大概不是很合适，他特别不想听这样的事情。这个弟兄呢，于是呢他下面的行动，他就采取了一个非常愚蠢的行动，弟兄姐妹不要做这样愚蠢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于是大概去找一些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去找一些可以听他话语的人，听他的心里话的人，他去找一些愿意向着他说话，说一些他爱听的话的人，找这样的一些人。很可惜的是，他找到的这些愿意说那些好听话的人呢，在属灵上都没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所以给他的这些建议呢，根本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也并不符合他这个人实际的需求，还有他的状况。所以他找的这些参谋，这些给他建议的人是错误的。他虽然从这些所谓的知音的口中听到了他所想听的话，但是呢，对他个人来说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把他带向了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这个弟兄到最后他呢是醒悟了，但是他经历一段非常非常艰难的曲折的一个过程。他告诉我，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一时的悖逆，他找到了，他因为他不爱听牧者的指导，他跑到了别人的地方，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他离他的这个牧者，他和牧者的关系越来越远，因为他不信任他的牧者，因为他不想听到他牧者给他的建议，他离他的牧者越来越远。同时弟兄姐妹们，你知不知道他同时离神的这个距离也越来越远？这种不是光会友和牧者之间，其实会友和会友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我们之间这种出现结党的问题也大概有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就是呢你总是找一些人去倾听，去让他倾听你的这个一些意见，或者一些苦恼等等，但是这些呢是一个你属灵的长辈却不建议你去听的。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们要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你有任何的问题，一定不要找在属灵上比你更差的人去作为你的参谋，作为你的这个指导者。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一定的推理能力的话，你会明白我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有了问题一定要找属灵的长辈，最好是找牧者，牧者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你指导，和你一起去祷告， 或者是牧者不在的情况下，你可以找你属灵的长辈，找你的小组长，找教会的长老执事去商量，也是很好的。不要，千万不要做傻事，去找一个属灵比你还差的人，他能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我不是在笑话别人属灵好与不好，而是说你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来，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属灵的引导。但是我们人常常是在一种病急乱投医，反正是谁肯听我的话，我就跟谁好。你落到这样的一种混乱的局面下，你会自己有吃到很多的苦，是不值得的。要一定要找到一个属灵的真正可以给你指导的人。OK， 如果说找到了一个不属灵的人，他对这个教会的合一等等这方面没有一个整体的看见，正确的看见的话，他会把你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这是好了，这下教会两个不属灵的人开始，其实是说两个人眼睛都不好，你让他拉着你走，两个人都得掉到坑里。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比喻，指路的人必须他都看得清楚，要不然两个都掉到坑里头。好了，如果你不听的话，两个人开始，然后再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成了一个小集团。这个集团成了什么？成了教会当中一个反对牧者的带领，反对属灵的指导者的给予的这种建议的一个这些小的集团，这是非常危险的，绝对不可以接纳。教会不会允许有教会出现，绝对不会有结党的情况出现，这是弟兄姐妹们之间绝对要预防的。这是一个破坏教会耶稣基督身体健康的一个毒瘤，像一个这个病原菌的这样一个东西，绝对要是杜绝的。所以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在这个事情上不要做小孩子，小孩子才会没有分辨力的，小孩子他会找一些比他还差的人。做大人的是要在心智上要成熟，要有一个成熟足够的这种属灵的判断力。你知不知道在做这样的一事情的时候符不符合圣经的真理？我有没有在冷静的在处理这样一个事情？一定要搞清楚，不然的话不仅害了自己，而且害了教会，害了其他的人，会形成结党的问题。这个结党的原因就是保罗后面提到说贪图虚浮的荣耀。很遗憾，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种天生的一种倾向，这是来自我们的罪，都是希望贪，就是贪图一些荣耀，而且这些荣耀都是虚浮的荣耀，不是神给你的荣耀，绝对是虚浮的东西。弟兄姐妹们，这个结党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别人去认同自己，是自己要做头，自己要做首领。 OK， 好，你不让我做好，我自己自成一派，我可以拉其他的人跟着我走，我要做首领。这是一种啊，就是结党的人他心里总有一种是贪图虚浮荣耀的这种一种自私的这种心理，是一种虚浮的荣耀在心里作祟，才有这样结党的问题。这个源头是什么？源头弟兄姐妹们要听好了，这个源头就是这个人心的骄傲，还有就是这个自我中心。骄傲，那骄傲这种罪呢，是一种在别人眼里看来非常明显，但是在自己看来就非常难以察觉的一种罪。骄傲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一般骄傲的人不到一定的时期他不知道自己是骄傲的，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别人都看得特别的清楚，别人只是不说而已。等到某一个时间点你发现的时候，哇，非常啊，好羞愧的那种感觉，是因为神到了一定时候会显明给你，要破除你的这个骄傲。保罗在第三节说了，后面他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这种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怎么去理解他。他是首先说他是基督徒的这种所有的这种美德当中一条最难去执行的一条，就是说我看对方比我自己强，我看对方比我自己强。保罗在这里不是让你做一个虚伪的人，明明你已经在才能各方面比这个人优秀很多了，非得说哎，我不如他，他比我强多了，你看他是什么专门学校出来的，我就一个东大而已嘛，这种没有人傻到是说这种话，这是一种徒有外表的一种谦卑，其实是假的，真正的是一种骄傲。保罗讲的是说要我们，他不是要我们去强迫自己去认定别人比自己优秀，而是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他强调的前者是要存心谦卑，就把你自己刻意要放低一点，不要去张扬你自己的我多么的优秀，要站在别人的头上，一定要采取一个服侍者的一个态度，就是别人的事情比你的事情更重要。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无论是戴德生还是我们的北野校长，他们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说，别人的事情他看起来比他自己的事情重要，就是说他虽然是很著名的一个大牧师，戴德生是一个大传道人，北野校长是一校之长，但是他看到神学生比他更小， 还他的晚辈的时候，他可以说，好，你们的事情现在比我的事情更重要。这就是说他看他们比他自己还强，这是在这个服侍的心态方面讲的。很遗憾的是，这个结党和虚荣心，它的根源就是这种骄傲还有自我中心。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其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一个结党纷争、结党分派的这样一个问题。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保罗就指出了说他那个问题表现成怎么一种样式。保罗在一章十二节啊后面就讲了，他说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前面说我听到一些风声说你们教会有一些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人已经傻到了一定的程度，有人就说他是属基督的，我是属基督的，那个人都是属基督，他连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我们的信仰的根基都不清楚。他说好，你是属保罗，好，感谢主，我是属基督的。我想他不是从一个属灵的一个角度来讲的，他是在分来分去，在互相的争。保罗指出了这个哥林多人他们的心态其实是一种说借着这种分帮结派其实来夸口，来夸他自己的一种心态。他说你这些人没有眼光，你看其实谁谁谁这个传道人他特别的好，我要跟他，你那个算不得什么，你跟着他就是没有智慧，你看他这个各方面都很好，我要跟着这个人，我是属他的，怎么样，你这帮人我要看低你。所以他是靠着这个人，靠着他自己的这个选择，他来夸口，同时贬低别人。这是这种结党纷争的一个现状在哥林多教会。这个保罗就提醒他们，孩子们，你们不要太傻了。他指出了你们的这个出身是怎么样的，我又要引用了一章二十六节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然后呢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弟兄姐妹，夸口的怎么样，当指着主夸口，而不要指着人夸口。只有夸口，只能主指着主夸口，因为你本身你们出身就是这样一种卑贱的出身，你不要骄傲嘛，很可悲啊，你本身就是一群卑贱的出身，神拣选了你们，为什么要骄傲呢？有什么可夸的？还有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说这已经傻到头了，已经没有这么傻的人在夸自己，是非常愚蠢的事情。结党的人他那个都是一种固执己见，就认为只有自己对，不肯妥协，所以呢缺乏沟通，这种各个小组小集团形成之后，这就是结党形成了，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说白了就是自私，说白了就是自私。所以对这种不可结党的这句话，有圣经就已经把它翻译成不可以有自私的野心，不可以有自私的野心，他在翻译这个不可结党这句话。保罗当时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建议呢，如果你去看，其实他和给腓立比的这个教会的意见呢是基本是一致的。他怎么说的？他在一章十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怎么样，他说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怎么样，同样的爱心，同样的意念，对不对，彼此相合，要你们合一，他给的意见是一样的。有一个著名的中国传道人，他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叫撒旦成为撒旦的，骄傲，是骄傲让撒旦成为撒旦的。他原本是一个天使长，他是管敬拜的，领受很多的荣耀在他的身上，他误以为是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他转身要离开神，所以他就堕落了，成为所有的堕落天使的一个头子，以至于神为敌。因着他的骄傲，他要做神，他要被人去敬拜。然后他又说，这个传道人又说，是什么叫罪人，叫人成为罪人的，也是骄傲，不该是他的位分，他要去抢夺过来。亚当夏娃犯了就是同样一个错误，被这个魔鬼利用诱惑欺骗，吃下了不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也走向了堕落，成为了罪人。所以骄傲一定要预防的，这是所谓结党的一个根源，骄傲，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别人要顺着我，我要做头，这是自我中心，这是骄傲，这是所有的根源，要杜绝这个东西。好了，保罗这时候最后他给了一个这个解决的方案，一定是有解决方案的。保罗说，你们怎么去做才能够达到这个真正的合一？要注意的是， 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著名的中国传道人，他还讲了同样的话，他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不是说让你们这个第五节哈，我们先看这个关键的第五节，第五节也是我们要常常放在心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五节，一二三，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传道人说了，好了，这不是让你们放下自己的心去附和别人的心。比如说，好了，这个，比如说孙佳和婷婷两个人意见不一样，好，这个时候怎么办？好，婷婷就说了，好，孙佳总是你是对的，我把我的心放下，好，我把你的心装到我的里面，不是，就是说就同样的一个心，不是把他的心挖出来了，就是说两个人有同样的心智，我就顺着你好了。那好了，这时候如果一会儿秋霞也来了，秋霞跟他们两个还不一样，那要怎么办？难道秋霞要去顺从他，还是他们要去顺从去？然后再来一个人，又跟他们所有人都不一样，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问题就越来越难。不是让你们这种去降服在任何一个人的意见之下，别人把自己的想法放下，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绝对做不到的，人越多越不可能的一个事情。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就是所有的人，只等到所有的人都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个合一。这个合一不是说让我们一种在无视真理的一个基础上的妥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心智的时候，这个合一才能达成。每一个人里面哇，一看每个人里面的心都写的基督，都是基督的心，这个时候教会才能真正的合一。不是说好了怎么都是秋霞，怎么都是秋霞的心，这是做不到的，没有人去从心里去服他一个某一个人的，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事情，你面临一个判断的时候，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想的第一件事情，如果是基督在做的话，他会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他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以怎样的一种眼光去看？所以有一个有些人就带一个手链，就是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这个词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很有名的，这个我知道你们都没听说过，我很有名的，这个真是很有名的。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说他在讲说基督，如果是基督的话他会怎么做。他把他这个手链戴在手上啊，看到的时候常常提醒，今天我要活的是什么，我要活的是照着耶稣他的样式去活啊。他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照着我的本性，我现在觉得没有时间啊，我觉得我的时间不应该用在去帮助他的这个事情上。但是呢，如果看到这个时候啊，如果是基督的话，大概这个时候就已经伸出了援助之手去帮助他了。这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以基督的心为心，其实就是这样。基督是怎么想的，你要去明白这件事情。你如果不读圣经，不读神的话语的话，你不知道神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你要明白神的心，你要去认识他，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浸泡在他的话语里头，你会明白神会把他自己，他巴不得透过他的话语，把他自己一个真实的他的样式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的启示给每一个寻求他的人。但是如果你厌弃了他的话语，对他话语没有兴趣的话，你从来不读经，从来不祷告，你不可能去认识神。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不知道，那是因为你没有读神的话语，也没有常常花时间去向他祷告。要明白他基督的心为心，常常的亲近他才可以。基督的心具体来说是怎么样的，保罗在这里用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的榜样，这个要效法耶稣。这六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六到十一节好不好啊？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来，一二三，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们。这是一段，其实在那个时代呢非常著名的一段这个赞歌啊，不是保罗他这个自己编出来的一段话，而是呢当时 在基督徒的当中啊，大家非常熟知的一段对基督的一段赞歌，非常的有名。所以呢，保罗在这时候引用这个赞歌，刚好用在了腓立比人的身上。哎，你们要看腓立比，腓立比人，你们要看耶稣基督他是怎么做的，具体就写在第六节和到第十一节的上面。他说他有神的形象，弟兄姐妹说，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这句话不要误会，不要以为这个形象像这个 form， 像一个外表的一个东西。神他是没有外表的，神他是灵。说耶稣基督他有神的形象，指的是他的一种内在的，他本质方面的，他的性情方面的，他是神。这一第一句话就完完全全表明了耶稣基督他的本质是什么，是神。他本来是神的，他本来是神啊。这个日语讲这个 Kiristo Kamino Misugata de Arukata， Kamino Misugata 就是神的这个形象，是他内在的。以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这样说，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像不是我们人长的人外表见的这种 image 这个东西，而是指的是内在的他的性情本质。然后呢，这样的耶稣基督第七节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大家可能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有人读强夺，有人读强夺，不要紧，就是这是什么意思，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那这个日语的这个翻译可以帮助，有的时候你读不懂的话，你去翻一下其他的这个你能读懂的言语的这个其他的译本，可以帮助你去理解这个圣经的话。有的时候可以读一下英文呢，英文跟这个原文相对来说比较接近，日语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日语这边讲了说什么叫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第七节他就说，这种就神の在り方を捨てられないとは考えず，神の在り方を捨てられないとは考えず，就是说不认为神的这个这种形象，他的本这个他的所说的尊贵，他的位分是不能舍掉的。这个绕过来就是说他认为是可以舍掉的，是可以舍掉的。因为这边说到他不是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强夺让我们去怎么去理解这个词，这个强夺或者仅仅抓住是一种固执不肯撒手的这个意思。他是在暗示首先的这个亚当，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耶稣被称为是什么，后来的亚当，后来的亚当。那首生的亚当只不过是后来要来者的这个影子，首生的这个亚当就是肉身的这个我们的始祖亚当。他这个强夺是指着他做的事情，就是说他本来是人，但是他却想要把神的这个位分，本不属于他的这个位分，他去奢求要把他强夺过来拿到自己手里，紧紧的攥住。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说耶稣基督却刚好与他相反，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他是神，他本来该得这样的位分，但是他却可以为了人的拯救可以去把这个东西先放下来。所以我们要明白说这个舍下，不要误会说耶稣基督他把他的这个神的本质给舍掉了，不存在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他只是道成肉身，他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直到如今他仍然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每个人代求，是人的大祭司。他舍掉的是什么？是舍掉了他天上的荣耀、高贵的地位，还有数不尽的财富，还有无限的至高的权力，这是他可以为了人的拯救舍下来的。所以基督让我们看到基督他有这样的一个形象，神的形象却可以舍下的时候，你会明白你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可以放，没有办法放下我个人的这个架子，我的面子，我的身份。你的身份再高也高不过神，你服侍的人，你和服侍的人之间的这种差距再大也大不过耶稣基督。他是天上的神，他舍下他的荣华来到地上，他和人之间卑贱的人之间这个差距，你永远比不过这个差距多大。所以看到耶稣基督的他的这个行为，保罗的意思是你们必须要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舍下之后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这个虚己，或者叫是耶稣基督他虚，他不光是虚己，后面讲了他舍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他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这是讲他已经舍己了。 无论是他虚己还是他舍己，弟兄姐妹们，这都讲到了背后耶稣基督他对人的这种爱在里头，所以他可以舍己，他可以虚己，他可以虚己也可以舍己。耶稣基督确实被我们人他成为奴仆的样式，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刚才这个约翰福音的这段十三章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了身为老师身为夫子的耶稣弯下腰，他俯身把一个毛巾拴在他的手巾拴在他腰里，他为他的门徒们挨个的去洗脚，挨个去洗脚，给客人洗脚这件事情，给其他人洗脚的事情，在当时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是只有这个下等的奴仆才会做的事情，主人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事实上耶稣是他们的主人，是他们的夫子，是他们的主，他却弯下腰给他的门徒去洗脚。这些在那个干旱的气候里尘土飞扬走过的路上，哇，你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不光是尘土了，各种各样的腐烂的东西，动物的粪便，牲口的那些粪便啊，都全都弄在脚上，特别特别的脏。耶稣这个时候把他们脚抱起来替他们洗干净，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做奴仆侍奉人他服侍人的一个生涯的缩影，就体现在他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上。他就是成为奴仆的，这个成为奴仆的意思就是说他成为一个服侍者的一个姿态去服侍其他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洗他门徒的脚。在这里我请弟兄姐妹们注意一个事情，就是说当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的就位分放低之后我特别掉价，我觉得啊，这个人根本就不配的我去服侍，我做完这个事情别人会怎么看我，是不是我这种在别人心中那种完美的形象一下就不行了，或者是我本来是很高的一个形象被人是不是会看低我，我会特别我的价值是会受到损失。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个十三节里，我让你看一个弟兄姐妹，你看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边出现了两个同样的词，知道，对不对？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算给所有的门徒都洗脚，他知道他不会掉价，他的身份不会改变，万有都在他手里头，他说他的生命也在他手里头，是他要舍的，他还可以同样的再夺过来，没有人可以去夺他的性命，没有人能够从他手里去夺走他所有属于他的东西，但是耶稣可以在这时候放下他自己的身份去服侍这几个卑贱的他所拣选的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因为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是谁。这个一个人的骄傲是从哪来的，弟兄姐妹？他是一种从一种不安当中来的，一种不安，一种什么叫不安？就是他对别人是怎么看他的，这个评价当中是有很多的不安。哎呀，我这样做的话，别人会怎么看我呢？哎呀，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我啊？他心里总是不安定。这个人他没有不知道他自己真正他是谁。他看自己其实看过高了，而且呢有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他必须要从一个正面的想法去看，有的人看太看低自己也不行，有些人他太看低自己之后他会表现出一种相反的一个态度，就是说表现这种高傲的态度是来掩饰他心的这种自卑，这都是不必要的。所以弟兄姐妹要看着自己看得中肯，你是谁？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的儿女，神最宝贵的一个人，他看你是如同眼中的同人一样，你的价值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而产生影响。我都讲过很多次了，最有钱的人他不一定是最爱花钱的人，比尔盖茨出门总是坐经济舱，你知不知道？他出门从来不坐那些头等舱，他是坐经济舱的。别人问他你怎么不坐头等舱，你这么有钱，你随便你稍微就是指头一弹，大概你这坐几趟都够了。比尔盖茨就说了一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他说：“是啊， 你坐头等舱，你能比经济舱你先到目的地吗？不是一样的速度吗？你坐经济舱也是同时到吗？干嘛要坐头等舱？他在他的这个思想里头，他觉得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他也从来不管别人怎么去看他，他知道自己身家是多少，身价是多少。我就坐一回经济舱，没有人敢说比尔盖茨你是个穷光蛋，因为你只坐经济舱，这样有毛病，对不对？他不知道比尔盖茨的身份，比尔盖茨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OK。真正的贵族，我也讲，他穿衣服都很多穿到非常的旧，他不会很脏，但是非常的旧了已经。他也不会常常去买一些新的去显露自己多有钱。那种常显摆的人是一种怕别人说他自己没有钱的人，对不对？知道这样的人是吧？要显出来我特别有钱，其实是怕别人说他没有钱。同样的，你的价值你知不知道，你能不能清楚的认识到，就决定你能不能活得自由，能不能活出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这样的一种谦卑，可以服侍别人的一个人。你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正视自己，知道自己，就像如同耶稣说的十三章三节约翰福音，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所以他给门徒洗脚不影响他的价值。耶稣基督，这样的耶稣基督，他的结局让我们看到第九节说，神将他升高，又赐给他啊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让人去高抬你，让神去高抬你。神去高抬的是什么样的人？耶稣就是这样，他谦卑了自己，虚己舍己，做了众人的奴仆，取了人的样式，所以父神把他高升，然后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弟兄姐妹们，彼此服侍也是有必要的。你要想得到高升，必须要做一个谦卑的仆人去侍奉其他的人。不要抱着这样的目的说，我要高升，我就故作谦卑的去服侍。哎，你怎么样？我要服侍你。你问为什么啊？目的我要高升，我要神抬举我，这也是很傻的。有耶稣的两个门徒啊，两个兄弟约翰和雅各，有一天找耶稣去了，说夫子有事相求。耶稣说什么事说吧。哎，他有点不好意思，说你看到时候那个等你被接到荣耀的礼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们哥俩给放在你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啊，他终于是说出来，但是耶稣说你们两个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说我喝的杯你们可以喝吗？可以喝，你喝什么我们都能喝。耶稣的意思，你能不能跟我受一样的苦？我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为了真道就是殉道，你能不能做到和我一样？他说我可以做。其实耶稣说了，你们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事实上他们也喝了啊，雅各，当然老约翰最终是寿终正寝，他的哥哥雅各是第一个就殉道的，这个使徒十二使徒第一个就殉道了。耶稣说你们要喝我的杯，但是呢能不能坐在我左边和右边不是我说了算，是父神说了算。他后来耶稣就给了他的门徒一段教导，说他说呢，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十章这边哈，从四十二节开始，耶稣就叫他们来，叫这个两个兄弟来说，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是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你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你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弟兄姐妹要听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他讲的他自己，这也是保罗的试点，这是他的看问题的角度。耶稣基督亲自告诉说，为什么你们要看我？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阿们。这是告诉我们说要怎么被高升，就是要谦卑下来去服侍身边的人。 OK， 要做一个服侍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节气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严肃思想一个问题，我要成为一个，弟兄姐妹们，从今天开始立定心志，或者再次立定心志，成为一个效法耶稣、跟随主耶稣的人，做一个谦卑可以服侍其他的人的这样一个人。相同的心思、相同的意念、相同的爱心，不要结党，不要纷争。凡事看别人比自己强，把别人的事情摆在自己的事情上面，可以分出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去服侍其他的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要从我们耶稣基督身上要学到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会做一个仆人，去爱我们的肢体，在爱里达到我们教会的合一。让我们起来一起做个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这时候请你来用心来祷告，你可以闭上眼睛。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们，你们中间，你不用告诉我，我请你来思想，就是在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里，你的得着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主内的肢体带给你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你是不是在心里头有的时候会想到某些人的时候，会心里有一种疙瘩，没有办法从心里真正的去原谅对方？也有没有自己心里有一种骄傲，要表现自己，处处要做头要做大，希望别人来服侍自己，希望别人来高抬自己？在圣诞节的这个主日里，有没有从今天的话语当中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的人做的这样的一个牺牲？他本有神的形象，却成为奴仆的样式，为了要救我们。我们哪怕做的再多，也不如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多。所以就在今天，让我们在思考真正的圣诞的意义，就在于腓立比书这二章的短短的十一节当中，保罗所教导的效法耶稣，仰望耶稣。如果任何亏欠神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谦卑的低下头，把我们心里所有的这些虚浮的荣耀结党的这些心完完全全的放下，求神来赦免，来饶恕我们。耶稣说，如果你不赦免别人，我也不赦免你。让我们从今天的话语当中学到彼此谦卑服侍的功课。我们来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你为了这一群不配的人，你舍弃了天上的荣华，你为我们而降生。主啊，你取了奴仆的样式，主啊，你取了人的样式，并且你至死顺服，你且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成就给我们所有人的救赎的大恩。是什么让你舍弃了天上的荣华，可以甘心顺服，甘心虚己舍己？我们相信主耶稣，是因为您对我们那无比的大爱。愿主您的爱浇灌在今天所有站立在你面前的你的子民的心里。主啊，愿主让我们做一个效法你的人。主啊，愿主你帮助我们放下所有的我们心中的骄傲、自我中心的这样的思想。主啊，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甘心乐意去侍奉、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亲爱的肢体的这样的一个人。主啊，我们把所有的固执己见的我们的罪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我们要说，若有任何的人是我得罪的，或者是得罪我的，愿主在今天，主啊，就在我们个人的心里做调节的工作，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你也在我们里面，让你的教会就在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完完全全的合一。哈利路亚，愿荣耀都归给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开始立定心志之后，就照着你的真理去活。主啊，你说那遵行你命令、听到你命令又去行的人是有福的，那这些人是真正的爱你的人。感谢你，赞美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